119篇的73节到76节。好，我们翻到了，那我们一起来读，从73节开始，我们读到76节，一起来。
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我们圣经就先读这里。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119篇里头的有两段圣经，每一段都是8节，我们要从73节一直要看到88节。我们先来看这篇诗篇的话，是73节到80节这一段呢，主要的大意呢就是讲到神是造我们的主。我们很需要悟性，我们对神的认识呢需要悟性，所以这一段的话，8节圣经呢可以说是一个求神赐给我们悟性的一个祷告。那么叫我们呢有了悟性呢，可以跟属灵的人能够相交，我们也能够顺服神，能够接受我们所领导的苦难，知道这些苦难对我们呢是有益处的。那苦难是来训练我们的灵性对神的关系，也叫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人无理的对待他，但是呢他还是靠着神过来，能够跟属灵的人呢做朋友。最后这个第80节这一段的最后一节呢，就是求神能够塑造他一个有完全的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悟性的一个祷告。什么是悟性呢？有一个小的故事，讲到一个大科学家，科学家很有成就的，人家有一天到他家里去的话，看见他的小房间里的他办公室的门啊，开了两个洞，一个是大的洞，一个是小的洞。问他为什么开两个洞呢？他说我养两个猫，一个是大猫，让它走大洞，那个小猫让它走小洞。那么你说这个科学家胸那么大，这点的悟性他就不太够。你开一个洞就够了，大猫小猫都从一个洞走就行了吧？为什么要开一个大的给大猫走，开个小的给小猫走？那么就是这个是，他有聪明有智慧，但是在这点上，碰到这样问题呢，他就不够有悟性。那这个悟性是很重要，悟性就是使我们呢能够来明白神的旨意，能明白神的心意，不需要每个都说，有时候就可以举一反三。如果你说到神的爱，那么有很多方面神怎么爱我们，那么你说一个两个以后呢，好多其他的我们就容易领会了。这样的话有个悟性的祷告呢，有悟性呢可以叫我们知道神的话的意思，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来遵循神的话。第73节就说，他就说求神是他悟性可以来学习他的命令，他是需要来学习神的命令，他就需要有悟性来学习。如果没有悟性的话，你就不知道不懂得神的事情，你不知道神的心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呢就不能够完全，不能够在神的手中呢成为这个有用的器皿。所以我们也需要
神来赐给我们悟性。因为要是我们没有悟性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属灵的辨别的能力了。那么神造我们呢，他也是赐下悟性，他因为要叫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跟他的关系，也叫我们能明白跟地上这些人事物的关系，所以他就要赐悟性给我们，可以叫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呢，我们就可以来这个在属灵的道路上呢，我们就可以走得好，我们就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所以这个神造我们要叫我们来明白他的心意的话，他一定会赐给我们悟性，叫我们来明白的。但是呢，人不能靠自己这个去明白，那么就是要神开启。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诗人就是说要求神呢赐给他悟性，使他能够学习主的命令，就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么第一节的话，讲到你的手制造我，这是一个动词，制造。还底下说呢，建立我，建立也是一个动词。那么底下呢，说到是赐我悟性，赐也是一个动词。底下还有一个是学习你的命令，这里面有几个动词，这几个动词呢，就可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遵行的话，就叫我们呢就不会忘记底下的几件事情。如果我们读到这个你手制造我，那么就叫我们呢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忘恩负义，我们要记住神。你手制造我呢，叫我们不要忘恩。那么底下说呢，建立我，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本事，是神建立我们，那这样呢就叫我们不会有骄傲。底下说呢，赐我悟性，就不是说我自己很有把握，我们就不会太过分的相信自己，因为需要神给我们悟性，我们才能够明白。底下又说呢，可以学习你的命令，这就讲到这个学习的话是一个追求。所以这几个动词，这个制造，建立，赐我悟性，还有学习，这个都是讲到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神，记得神的恩典。我们不要骄傲，知道我们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也相信是神给我们悟性，我们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那我们也不要去追求那些新奇的东西，我们只要来学习神的命令就可以了。那么这几个动词呢，可以提醒我们有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些不应该要的东西。到了第七个四节，就说到得到恩典的人呢，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这说呢，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就是你要是得到神的恩典呢，别人呢就能够从你的得到帮助，得到好处，见到你呢就要欢喜，喜欢跟你在一起来追求，喜欢跟你一起来这个学习神的话。那么这个是自己得到恩典，别人也可以因着他得到神的祝福，那么他就可以把神的话语带给人。所以一个蒙恩的人，一个得到神恩典的人，不但自己蒙福呢，他也可以使得别人也蒙福。所以这个别人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这些圣洁顺服，能够忍耐各方面的美德。所以我们不但是自己有好处，对别人也有帮助，也有好处。所以就是我们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能够把神的恩典流露出来，那么也叫周围的人呢能够得到帮助。第七十五节到第七十六节呢，就是讲到他不是说一帆风顺，说到他说你使我受苦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第七十五节他说是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所以这个这个诗人实在是知道神的心神让人受苦不是要害人，不是叫人受亏损，而是要在这个叫人在苦难中间呢能够得到益处，叫这人在苦难中间能够来归向神但是呢人还是软弱的，我们都不愿意受苦，所以诗人也是这样，他说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需要神的安慰。他知道所有临到他的这些事情的话不是偶然的是神允许，是神安排一切，是神预定的。所以当他顺服接受的时候，他就要求神呢以诚实来待他。他说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神并没有这个来隐瞒说你只要好好做好了，一切都是很顺利的，你信了耶稣以后一切都是好的，神不会给我们打这个保票这样的话就不够诚实，因为他神明知道我们需要苦难，我们需要一些训练，我们需要经历一些事情，好叫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也好叫我们知道神的能力可以托住我们所以神叫我们受苦呢是以诚实待我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神从来没有虐待我们，神也从来没有说来骗我们，神以诚实待我们。所以受苦的话这里讲的非常好，他就讲到相信照着神应许的话，他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是一切所做的都是对的，他对每个人的方法虽然不一样，但是总的目的呢都是叫他的儿女呢得到益处的，所以是诚实待我们。所以这个诗人就有把握说了，我知道虽然他不是很明白，但是他知道神所做的是对的。到七十七节呢他就求神呢的怜慈悲呢就领导他，他愿你的慈悲领导我使我存活。这个慈悲呢在英文叫做 merciful kindness 就是说有怜悯的仁慈那么又有怜悯又有仁慈，这是两个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神呢给我们呢怜悯我们，但是神呢又是很对我们很仁慈，这目的什么呢，是叫我们不要去犯罪那有怜悯又有仁慈，那我们受苦的时候呢真需要神这方面的恩典。怜悯呢赦免我们的罪过，赦免我们所犯的一些罪仁慈呢就是在我们不能忍受或者我们伤心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呢神给我们扶持，那这就是仁慈。所以一方面是赦免我们的罪，一方面呢又叫我们在难处中间呢他赐力量给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神的慈悲神有慈爱，神也有慈悲。到第七十八节就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的轻忽我，但我要思想你的训斥。这个时候 虽然有人来这个欺负他，要攻击他，要叫他倒下来，但是呢，诗人他不理会骄傲的人所做的，他说他就思想神的话。当他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呢，他心中呢就有平安啊。这个是对待这个骄傲的人，对待这些反对他的人，最好的一个方法，不是跟他们去斗去，不是去辩驳去，而是来到神的面前，知道神啊是爱他的，他也思想神的话，就从神的话里头呢，他内心呢就有平安的啊。他不是想去报复他们，他呢是想到神的话了。所以因为呢，恶人能够给我们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呢？他不是来打我们或是在骂我们，他最大的伤害就叫我们呢不要去相信神的话，他叫我们不要去管神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对我们最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呢在这种遇到人对我们不好，对我们逼迫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心里头很自然的我们就有平安。到七十九节啊，那么就是他有神的帮助，那么也有敬畏他的敬畏主的人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就是就慢慢的就从难处里头过来的。这就是有属灵同伴的一个好处。一个人做基督徒是很难的如果你放在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的一个环境当中，家里面也没有同伴这个公司工作地方也没有信主的，那么你遇到事情的话，你就会觉得是很难办那么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弟兄姊妹互相的扶持，彼此的带到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属灵的同伴不像这个世界上的同伴。世界同伴当你发达好的时候他可以跟你往来，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就离开你了但是我们在灵里头的弟兄姊妹，他在你难的时候他会想到你，当你有病的时候他为你的病能够得到痊愈而祷告，当你的家庭发生难处的时候他们为同心为你的祷告。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做基督徒实在是很难的，很孤单的话你就很难遇到这些难处，你怎么能来胜过呢？怎么能够承担呢？我们神会帮助我们，但是神也会接待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即使他们说不用说很多的话，但是他会在背后默默地为你祷告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我的难处慢慢我就能承受，慢慢我就能过来了呢你要记得神爱你，弟兄姊妹也爱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一切的难处中间，我们仍然能够站得住，我们仍然可以再往前所以这个我们是需要有同伴。到了第八十节他说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愿我的心在你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蒙羞所以到第八十节呢，他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就这段里头到最后这一节呢，他就是要有一个完全的悟性他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他要神给他一个完全的心，他对神已经有心了，他还更求神给他一个完全的心，就更能够明白神是他的主神管理他，他愿意完全的奉献一生呢来听从主。所以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对主是有心的，但是我们呢，是还不够完全，我们还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心。这完全的心我们可以体会成有几方面的意思。一个完全的心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明亮的悟性，我们的悟性是明亮的，我们对神的事情呢，我们用悟性来领会呢，就不会受到这些错误的东西所影响。第二个呢，完全的心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清醒的良心。我们神给我们有良心，叫我们能够辨别是对跟错。那我有时候呢，我们的良心呢有些昏迷了、昏暗了，对的也不是觉得很对，错的也以为是对。那这样的话就还不够，我们要有个清醒的良心，能够离开罪，知道这样一做里面马上就有感觉，这不对，这是神所不喜欢的。那么里面常常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头来提醒我们，当你做错的时候，马上就有神的话就会在里头说了，你这样做是不符合神的意思的。这就是一个清醒的良心啊。良心不单单是要知道对跟错，但是因为如果我们的良心不够清醒，是一个昏迷的良心，对了也不觉得是对，错了也不知道是错，那这样就很危险。所以要叫我们呢有个清醒的良心，能够离弃这个罪，能够心里面常常有着主的话在我们里面，那这样的话我们有良心是清醒的。还有一个呢，第三个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意志，明确的意思就是坚决与神同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自己多么软弱，我们跟神说，神啊，帮助我，叫我不离开你，叫我一直跟随你走这条路啊，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这个意志，这是完全的心的这一部分。第四个呢，我们有一个纯洁的爱哦，我们对人对神都是一个有纯洁的爱。我们跟随主走这条路，我们知道主爱我们，我们也要爱主。我们不管付什么代价，我们都要跟随主。那我们对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的，我们是有一个纯洁的爱，就是心里头真是用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在遇到的这些人事物上面都能够来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需要，我们有已经信了主了，我们有心是向了主，但是我们需要祷告需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心，让我们能够有明亮的悟性，让我们有清醒的良心，让我们有明确的意志，让我们有一个纯洁的爱啊，这就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学习接着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人事物的话，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完全的心，那这样是神所要我们的。所以诗人在这一段从73节到88节80节这一段的话是以这个什么，以赐悟性开始，求神赐我悟性，最后呢是以一个完全的心作为结束，是讲到这一段。所以悟性呢能够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完全的心啊。所以这一段圣经的话每一句每一节的话都是跟我们的生活灵性方面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反复的思想一方面念，一方面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叫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意思。下面我们要再进到下面这一段，是81节到88节这一段，也是8节圣经啊。这一段的话是讲到在愁苦中的盼望啊，这是讲到 愁苦中的盼望。虽然这个诗人他的心很迫切，他要悟性，求神赐悟性，他也要有神赐下一个完全的心，但是呢他当时的环境的话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段的大意呢，就是说呢，求神呢照着他的应许，把他从逼迫中间，从难处中间救出来啊。这一段的大意就求神来帮助他，把他从难处里头来救出来。八十一节就说了，我心可向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这可向啊，不但是想啊，可想啊，但是不但是在想，而且很迫切的想，好像像饥渴慕义那个饥渴的想啊。他说我可想你的话语，可想就是他已经用了很大的力气，已经力气差不多快用完了啊，这样的可想。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体会到这个诗人他这个心情的话是极其衰落的，就好像一盏油灯的话，油已经烧得差不多了，这个灯呢也快要奄奄一息了，所以他求神呢快点来拯救他。我们感谢神，当这个诗人仰望神的应许的时候呢，他定睛在神的话语上，在这个难处当中他就来看神，先不看周围的环境，先不看自己的软弱，先来仰望神。他说我要来仰望你的应许，来仰望你的话语，这样的话他就盼望了啊。所以一个信徒在难处中间，就是要来想到神的救恩。在你难处中间呢，你要想到神对你对这个圣经里头所说的话，这一句两句神的话临到你的话，你的心情你的情况马上就有改变了。人可能也能劝你能安慰你，但是有的时候人的安慰跟劝呢到不到你的点上，不能够针对你的点，不能够有能力来帮助你，但是神的话一来的话，就立刻使你黑暗呢就变成光明的，软弱呢就变成刚强的。这样的话就是他说我仰望你的应许，他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来仰望神的应许。八十一节说了以后呢，他就说，他说结果什么呢，他说我仰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啊。你要体会到他说这句话的话，他已经在难处中间已经是有一段时间，而且是已经是觉得比较困难，他没有力量再坚持下去了。这个是说呢，他说我仰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都不知道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都看不清楚了。他说你何时安慰我呢，安慰就加给我力量，你什么时候给我力量呢，叫我还能够坚持住，叫我还能够继续的再往前呢。他要仰望神的应许，这个时候他没有埋怨神。我们有一个弱点，就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神，为什么神要这么对待我呢，为什么别人旁边的人要这么来欺负我呢，为什么要难为我呢，我们都有很多埋怨神埋怨人的话。但这个诗人在这个地方他说他仰望主的应许，仰望主的话，仰望主啊，这是一个对的方向。因为就是他没有神的应许，就是好像我有盼望，但是没有神的应许，那这个盼望呢好像是像一个船上的锚，它不是泡在一个结实的一个地方，泡在一个流沙里头，那这个锚就抓不住这个船了。 那么这个你要把矛抛在这个坚实的一个地方，一个地上啊，这个海底，那么你这样的话就可以来抵挡这个风浪啊。所以这个诗人呢，就要把他的这个希望呢抛锚在神的应许上面啊，在应许上面，神的应许呢又是结实又是稳定啊，抛锚在神的应许上面，不是在泡沫在自己的盼望上面啊，或者是自己的幻想上面啊，泡沫在别人的帮助上面。那么如果泡沫在别的这些东西上面呢，你这个锚呢碰到这个风浪的话，还是抓不住这个船使它稳定下来啊。所以在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最好的拯救就是神的话，最好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给我们的最大的力量，给我们也是最好的盼望。当然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来帮助我们，但是最根本的还是神的话啊。因为神给我们应许，神也给我们盼望，所以神的话呢，就是在我们患难中的力量，也是在我们患难中的安慰啊。这是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啊。所以在以赛亚书也说的，妇人也能忘记他出奶的婴孩呢？他说即使有忘记的，我总不忘记你们。神比我们的这个比母亲照顾他的幼小的婴孩还要再关心的多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说呢，就是仰望你的应许啊，盼望你的应许。所以他把他的重量，把他的集中点都放在神的应许上面。那我们再看到下面这一节，他说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你读到这里的话，觉得这个诗人的话，他的情形呢是非常的困难的。他说我好像是烟熏的皮带，这皮带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用来装酒，用来装水，他们有用这个动物的这个皮缝成一个带，那么就是用来这么用的，挂在这个帐篷里头，拿去打水，那么把水装回来，也可能水漏了一点的话，但是还能拿回一些水，那么装了酒，这个皮带，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皮带就发黑了，就干了，干瘪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诗人的话，他心情呢很低落，他连这个外貌都变形了。你要想到，当一个人在愁苦中间的话，你的他的面貌啊，他的外形啊，都要变形，就好像烟熏的皮带啊。我们体会不到烟熏的皮带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他这里所描写的，当时在当时的话，情形呢是一个最外形最最好像觉得变化的很大啊，都不可想象的情况啊。一个人的心情呢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啊，所以心情不好的话呢，外貌呢就改变了啊。所以你看见一个人的外貌的话，看见他面带愁容没有精神的话，你知道他一定是有事情，一定有些他承担不了的事，一定知道他有些难处在里面啊，所以这外貌就要变化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愁眉苦脸就从面上就表现出来，一定是有事情啊。这好像甚至在慢慢发展下去啊，就看见他真的是像一个没有弹性的皮带啊。在刚刚是做一个皮带的时候还有点弹性可以伸缩，时间长了没有弹性了，时间长了有的地方干了，有的要裂了，又被这个帐篷里头的烟呢熏了， 因为在古时的时候没有说修个烟囱啊，把烟排出去，他们的帐篷里头就是炉子，炉子烧了以后这烟也好火也好都是在房子里头出不去的。所以我们我以前到这个藏民的这个帐篷去啊，他们的帐篷不是这个下面到地这部分呢，他们要空开一个空的地方。我们想这么冷的地方，你应该把它都严密的紧紧实实的。他说不是的，没有这个的话，这个烟都在里头，他们受不了的。因为他的炉子没有烟通的，所以烧出来的烟好什么好，都是在这个帐篷里头熏的，到处都是。那么所以下面呢，他要留一个这个通气的口。再冷的话，那也得留下来啊。所以这个烟熏呢，时间长了就这样的。所以这个回想我当时的在青海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有点像烟熏的皮带一样的，因为怎么又瘦又吃不饱，又太阳这个紫外线又强，晒的都是又黑的，黑里头又发点红的啊，这个什么东西啊，身上很瘦，这个腿上很胖，怎么肿了浮肿了，吃不饱，所以你营养不够的话，不会说胖的你的胸啊是胖的这个脚浮肿。有一次我坐这个火车从这个青海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去，坐了大概是50多小时，坐的回去的话，两个脚比平时大了一倍，圆圆的光光的，这什么？就是这个人的在这个受苦中间呢，这个外形都会有变化的。但是我感谢神，回到北京，回到我家里以后呢，我有一个月的时间，不用干活，不用担心这些烦恼的事情，吃了就睡，睡了就吃，一个月下来30斤，长了30斤，一天一斤，这养猪也没有养得这么快的。我说我像猪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人呢，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条件差的时候啊，甚至你可以说到他的就是像烟熏的皮带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在机关里头在一起的义务劳动嘛，有时候下午一起劳动，你想这个劳动的话没有工具，就是用手做的话呢，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洗手了，就是搓一搓拍拍就是拿东西就吃了。有一个同事，他的父亲是总工程师，他的女儿呢跟我们在一起劳动，但他不太做，他就看我们劳动，后来就说你们的手像鸡的爪子一样的，又看又扁又黑啊。所以这个当我们在这种难处中间的时候啊，整个的生活，整个我们的外境的人啊，全都变化了。这个时候的诗人呢，就说他：“我好像烟熏的皮带。”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不需要经过这么苦。但是我们有些苦的话是在里面的，跟别人没有办法说的。这些苦的话，比这烟熏的皮带有时候更苦。但是我们感谢神，他说：“我却不忘记你的律例。”在这么难处当中，他不忘记神的话啊，不忘记神的话啊，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就是虽然身体可以衰残，虽然内心有重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所以这就是弟兄姊妹，你在平时的时候，你要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等到苦难来的时候，临时要抓神的话，有时候你不知道是读哪一节圣经，可能你周围都没有圣经呢，你要把你的神的话储存在我们心里头，当有难处的时候，神的话就可以出来，神使他的话出来给我们力量，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苦难中间我们还能够坚持下来。虽然我们可以软弱，但是我们不能够全身跌倒啊！这是神要帮助我们的。 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我们有好的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要学习主的话，天天读主的话，参加聚会，把神的话能够留在我们的心里头。所以一旦这苦难跟逼迫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还是用，即使是变成烟熏的皮带，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力量。但是这样的日子呢还是不太容易过的。所以底下这诗人又说的，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有多少呢？到底我还能活多久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坚持多久呢？他就问神了，他说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你应该对付他们了。这情况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个诗人的愁苦呢，受到人的逼迫呢，他就交给主了。所以在苦难中间呢，如果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情形而造成的话，那我们就赶快向神认罪悔改啊。那么苦难跟疾病呢，都是神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审查的机会啊。有个弟兄呢，他们在大病中间，他们就在安静的时候，就是神就光照他啊，你在过去哪个时候哪个时候哪个情况下你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因为平时可能工作很多很忙，就没有去多想，等到有病的时候，神给我们有个很多想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趁着有疾病的时候，我们想到自己的亏欠，在神面前承认悔改的话，我们灵里头呢就再次得到复兴了。这是一个属于神给我们的，有病呢也是一个对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病中间呢多多的思想自己跟神的关系。这地方说到我的年日还有多少啊，所以这个生命是短暂的，他就如果这么下去的话，他实在是不甘心的。所以这个年日的呢，就是用天来计算的，表示是一段不长的时间，好像我们的度日如年一样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这自斩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神给我们有一点难处，有一点痛苦，是为了要成就我们，叫我们经过这些患难以后，我们的生命长大能够里面被神炼净。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想到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呢，不是白做的。再下来我们看到第有恶人他说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挖了坑，这是有人要陷害他，这恶人他不听从律法律法是叫人彼此相爱，但是他要挖坑要陷害人。但是很多时候恶人挖坑以后，自己反倒是掉在坑里头了这种是情形很多的，圣经里头有记载的，以斯帖记里头像那个哈曼他要害个犹太人，他结果做了一个十字架，要把这个莫底该挂起来，但是就那天晚上的话他就自己被挂在这个十字架这个架子上面了所以这个挖坑呢就是一个陷害人所以他们是把神放在一边以为神也不会管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到第86节可以看到了，他说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们无理的逼迫我，求你帮助我。这个时候呢他要仰望神听他的呼求来帮助他。 我们呢在一生中间不会说每一件事情都是顺利的，我们也不害怕苦难啊，当然我们也不要自找苦吃，应该吃的有营养的东西就吃，应该休息就休息，不要这个自找苦吃，自己把病找来啊，自己不要去找病去啊。那如果是真的是有些苦难临到我们，不是我们的原因的话，那我们就交托给神，我们相信神不会错的，所以苦难来的时候，神的帮助也要来了，所以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我们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给我力量，叫我能够承受这些的难处。第八十七节，他说，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这个时候他的情形是比较危险的。灭绝，他说他们几乎的意思呢，几乎灭绝呢，就是还没有灭绝，很危险啊。但是信主的人呢，他们有一个盼望，即使他在世上被灭绝了，神会接他到一个新的世界。所以神的儿女呢，就是要不以性命为念，就要行完神给他安排的路程。所以这里说几乎灭绝，就是快要灭绝，但是还没有灭绝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提到他在服事中间，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啊。这保罗经历了很多的逼迫困难，但是他可以说神都是与他同在。第八十八节他说，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他就是求神救活他，能够忍受苦难，能够战胜的罪恶，将我救活啊，意思就是叫我们可以在苦难中间我们还能够坚持下来，能够知道我们的苦难不过是暂时自沾自清的苦楚，神没有离开我们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宝贵神的话，他说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就是我们要遵守神，就主所说的话，我们要听主的话，我们要遵从神的话，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苦难中间呢，求神给我们有忍耐的心，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忍受苦难的，必看见神要赐福给他。今天我就把这篇诗篇呢，这样的一同来这个默想一下，那么相信我们回去以后呢，还可以自己再来读。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话，你可以把第八十节，第八十节，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知蒙羞。我们要有一个完全的心，那么也把这个八十八节可以，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啊。那么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记在，能够把它背下来记在心里的，到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得上啊。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让我们低头一同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也知道我们在地上会经过一些困难，或者大的困难或小的困难，你也知道我们在这条属灵的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感谢你，你的话常常提醒我们，赐给我们过人的力量。所以我们把自己再放在主的手中，求你吸引我们，叫你的话 在存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在一切的难处中间，我们来依靠你，我们能够来跟随你，那我们在苦难中间，我们能够学习到功课。我们知道你满有慈悲怜悯，你会按照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来带领我们，来保守我们，叫我们这一生都走在你的道路上面。我们有一天要回到你那里去，当我们能够见到你的时候，我们更能明白你在我们这一生，在我们的地上的时候所做的工作，一切都是你的怜悯，一切都是你的慈爱。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福给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